今日咧系差传嘅主日，若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都大家都可能喺啲口啊，甚至可能短片里边咧都睇见。今年嘅主题咧就系太需要你，我哋一齐咧喺当中去关心泰国嘅需要。泰国咧系一个佛教嘅国家，自从咧1828年咧福音传入去泰国，已经咧有195年嘅历史啦，接近200年。全國的人口大概有7200萬人，基督徒只有 0.75%， 而泰東北和泰南這個地區更加少，就是 0.15%。 而泰東北的地區是佔了整個泰國的人口1/3，當地也很缺乏的教會，甚至也缺乏牧者在當中。信徒和非信徒的比例就是1:41400，即是说一个信徒面对40000多个非的信徒。可想而知，泰国是一个福音的硬土，也是很需要耶稣的爱临到一个地方，很需要基督徒能够去到一个地方里面去见证神的大能。愿意我们一起在当中去关心，和为着神的角度一起去摆上，去关心这片土地的需要。在讲到的时候之前，我们一起有祈祷。天父，再一次献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可以在当中去认识你，更加能够在地方里面去赞美你，去高歌，在当中去赞美你的作为。我们心里面存着一个感恩，因为你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也都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去认识你。我们愿意你自己的爱同样临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特别今天我们提及的泰国，愿你自己的爱在里面去继续去彰显，愿人的人心的那个心田同样预备在当中去聆听你的说话，求你帮助。多谢你听我们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不知道大家当你听见差传或者宣教，你第一个印象会想起什么呢？可能都会想起很多美丽感人的故事，宣教士在不同地方的足迹，又或者想起远方里面有很多的人仍然未听见福音，他们很需要耶稣的救恩。但我要进一步问大家的时候，这样宣教差传和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无论今日你对差传宣教有多少认识，或者过去有没有曾经的参与，我都很想今天早上能够从神的说话里面给大家看一件，离开这个礼堂之后，我们知道宣教差传是和我们每一个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每一个都有份在当中去参与。无论你是什么年纪，又或者你是什么背景，你同样是可以在当中去参与。今日的讲题叫做拓展神的角度，效法耶稣动起来。今年差传部选取了马太福音9:35-38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去读这几节的经文。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四福音书的内容里面，相信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主要都是记载耶稣的身份，有关于他的事迹和教导，并且要带出神的角度已经临在。马太福音的作者一方面也都是邀请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读者要认识神，另一方面也都要呼召他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成为神的儿女，住在神的角度里面，并且要去承担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使万民去归信基督。所以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及到耶稣在地上去拓展神的角度的侍奉，并教导门徒应该怎样的去参与。在短短的几节的经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重点。第一，就是关心人传人的需要，要走进到人群的当中。 第二就是看见人困苦无助，要怜悯失丧的人。第三就是庄稼多做工的人士，要祈求主派工人。第一方面，我们要去效法耶稣的动起来，就是要关心全人的需要，要走进的人群的当中。作者在35节里面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当我们细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耶稣主要服侍的地区都在加利利，也都在去到邻近外邦人的地区。从这张的地图，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足迹是遍布这几笪的地方，范围是相当之大，有不同大大小小的城乡，在当中列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城市或者乡镇。在马太福音4:35里面讲到，他的名声却是传遍了叙利亚，甚至有一群人从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的东边来去跟随耶稣。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问，既然这么多人从各方面都来到去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真的不需要走这么多路，不如坐定定等这些人来不是更好？为什么耶稣还要这么辛苦走这么远的路程，为些什么呢？经文指出，耶稣走到人群的中间，去到各城各乡，有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就在会堂里面去当中去教导人，去认识神的律法。当时犹太人在会堂里面，除了去敬拜神之外，就在会堂当中去祷告、听训，甚至同样都学习神的律法。耶稣走到会堂里面，就是要教导他们神的律法。第二方面也都是讲到宣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讲什么呢？记得法利赛人曾经问过耶稣，天国几时来到呢？耶稣回答，天国来到的时候，不是用眼能够看见，人亦都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即是说，天国不是一些有形的物质，而是神权能的彰显。当天国来到的时候，就在人的身上作工。正如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驱，他在犹大的旷野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当悔改。故此宣讲天国的福音，就是讲到属灵生命悔改的工作。用现代的说话，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报道传道的工作。第三方面，耶稣是讲到会去到各城各乡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的医治不单止包括了肉体患病、心灵的软弱，甚至都被鬼附的人都得到医治。从今日的角度来看，耶稣的事工有教导、有报道，也都有关怀人的工作。想问大家，在35节里面，大家看见这节的经文当中最重要的行动是什么呢？大家看不看到？可能有些人都估到，原来最重要的行动不是教导，不是宣讲，而不是医治。因为在原文里面最重要的字动词是个走字，走遍各城各乡的走字，要高走出去。若果耶稣没有走出去的话，后面的事工就不能够发生。正如耶稣基督吩咐门徒在大使命一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同样都是个高走出去。走出去并不是没目的，走出去是有方向，走出去是要去接触破碎心灵的群体，认识他们的需要，关心他们。走出去代表耶稣去带着这份的使命，是要在当中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以神的话带给人那份的安慰和盼望，让人破碎的心灵被神的话重新在当中去建立，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无论犹太人、 定是外邦人，耶稣没有因为他们是什么国籍，来自社会什么阶层，是年长定是年幼，耶稣都去到他们的中间，埋身接触他们，服侍他们。因为耶稣清楚自己的使命，他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不单止在当中去走，走完一个地方也都走去另一个地方，可见耶稣很辛劳的在当中去进入人群的当中，主要是要认识他们每一个，关心他们全人的需要。若果没有人走出去参与拓展神的角度，人就不能够去认识神，人亦都不能够在当中去相信神。正如在罗马书里面十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讲，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人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的？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随着耶稣升天之后，保罗就蒙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效法耶稣的榜样，走到各大的城市在当中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几乎遍满当时地中海为中心的亚洲、欧洲的各处。但是要去到单要去到这些地方里面去传福音，他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同埋面对很多不同的危险。保罗同样在不同的地方去讲传福音之外，更加他会去探访门徒，以神的话去坚固和去勉励他们。保罗 在十二使徒当中，不是唯一一个在当中去踏上外邦宣教的使徒，多马和巴多罗买亦是宣教里面去到南亚的大陆当中，而多马亦都在南印度在当中去落脚，将福音传到去波斯，即是今日的伊朗，在主后52年再传到去当中去印度，在印度的南部建立了七间的教会，直到主后72年在印度曼拉普尔一地方为主殉道，取得印度使徒这个尊称。印度的福音工作都是从南部开始。若果神今日若果神呼召你或者你的家人去传福音，去到做宣教的话，你愿意为神走出去吗？又或者你愿不愿意支持你的家人在当中去踏上这个宣教路？有没有人愿意的？有一个，感谢主，有一个，哇，感谢主。我相信没有举手呢，可能你要很多考虑，是吧？考虑是不是很多想法呢？是不是自己年纪大呢？又或者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未摆低呢？是吧？如果是年纪大的话，我很想介绍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名叫江毅，暂时是我认识的或者知道的，他是最年长被差出去做宣教。你知不知道他几岁？他93岁，他被神呼召离开去加拿大的安舒区，放低他家人，放低他的孙，放去他的儿女，被差到去一个创启的地区里面，在老人院里面居住，中心去作宣教，日日在院舍里面就向一些老人家去传福音。去年他97岁，刚刚中完风好翻，他感谢主仍然在当中，神给他有力量扶住那架车仔走去不同的楼层里面去为主去传福音。他的生命带领了很多人认识神，也都兼顾了很多的初信者，并且他的生命也都激励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上年11月，江伊安息主怀，一位忠心良善的典范，他的足迹留下了佳美的脚踪。亲爱弟兄姊妹，从江伊的见证，我们有哪个敢说自己老没有能力为主在当中去传福音去宣教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参与呢？若果神呼召你做宣教士，盼望我们不再犹豫的，勇敢的 为主去踏出去。若果神咩冇叫你做宣教士，你仍然可以喺你嘅本地各城各乡，可以喺你嘅公司、你嘅家族、你嘅邻居、你嘅社区里边，继续咧为主作美好嘅见证。你哋愿唔愿意呢？有几人愿意噶？哦，感谢主，多翻好多只手啦吓。第二方面，我好想咧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哋要效法耶稣动起嚟。第二方面系咩呢？就是看见人困苦无助，要怜悯失丧的人。在36节讲到，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没有牧人一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主要在加利利一带的地区服侍，他看重的是人的需要。经文讲到，他很留意人，他所看见的人就怜悯他们。怜悯这个字呢是一个动词来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心肠肺腑被搅动不息，就是乱很不舒服。描写耶稣看见这番麻风的病人、百夫长的仆人、岳父彼得的岳母、风浪里面惊慌这班的门徒、失去女儿的会堂的主管、被鬼附的、患血漏的、盲的、瘫的、瞎眼的。耶稣看见这班人的时候，他的心肠肺腑被搅动。耶稣看见什么呢？经文讲到耶稣看见是一大群人，他们是困苦无助。困苦原文的意思有皮开肉烂、疲倦、灰心、丧胆、怯懦、困惑的意思。无助是讲到已经他们被丢弃、被打倒，使到他们屈服，使到他们灰心失望。所以困苦和无助两个都是分词来的，形容人身处那种的困迫压力之下，要挣扎求存，没有人理、没有人爱的状况之下。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他形容这班人是什么？羊没有牧人照顾一样，意思他们没有牧羊人的引导，也都没有牧羊人的保护，更加没有牧羊人的喂养。在巴勒斯坦地适合放羊的地方是一些干燥的高地，就是我们所谓的旷野。旷野是无尽的幽，很多岩石，没有树，没有草，究竟哪里有水，究竟哪里 有草吃，只有牧羊人知道。因此呢，羊没有了牧人的时候带领就必死无疑，因为呢他们找不到东西吃，也都找不到水喝，甚至会被到豺狼呢在当中去袭击，连皮呢可能都会被剥埋。在耶稣的时代，当时这班的领袖没有尽他们自己的责任去提供引导和保护神这班的百姓，令到他们变得困苦无助。百姓除了在罗马政权的压迫之下去受苦，也都要在生活里面受着很多的不同的忧虑、疾病和困苦。再加上百姓心灵里没有神的话语的喂养，所以他们心灵的枯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困苦无助的人，我们很容易对人说，我会为你祈祷。但我们的怜悯的心，若果只限于在祷告里面，这个呢并不是神所讲的怜悯。因为神怜悯人的时候，他不单止关心人属灵的需要，他同样去关心人心灵和肉身的需要。耶稣对这班人的怜悯不是单单情感的流露，同情他们的遭遇，而且也都会采取了行动。正如一群人他们在旷野地已经夜晚了，不容易找到东西吃，但是耶稣知道这班人的人数也都不少，所以耶稣看见这个情况，他就怜悯他们，不想他们挨住饿这样离开，就顾念他们肉身的需要。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这样出现。不单止是这样，耶稣亦是主动的将困境里面的人在当中去拯救出来。正如住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耶稣是什么？专程坐船去到他们的中间，将他身上的污秽赶了出来，去到猪群里面，以致人生命里面得着释放，重拾 我份嘅尊严同埋盼望。原本呢啲人咧同耶稣冇相干，但因着耶稣嘅怜悯，佢哋得着医治，得着帮助。亲爱弟兄姊妹，你有冇经历过神嘅怜悯呢？有冇啊？有，好肯定，我哋每一个都有。点解我哋咁肯定去话呢？因为若果冇神嘅怜悯，今日我哋唔会坐喺度。因为天父俾人最大嘅怜悯，就系赐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罪人预备呢份嘅救恩，使我哋咧曾经活喺困苦无助嘅状况之下，能够再一次去得着盼望，得着救恩，得着咧一个永恒嘅福分。耶稣同样去因着呢个怜悯，去进入到呢个世界当中，去走遍各城各乡，到处去宣讲天国的福音，甚至走上十字架，这个的动力同样都是因为这份的怜悯。因为今日差传宣教士继续差派到去不同的地方去为主去宣讲，同样都是因为这份的怜悯，去走到很多困苦无助人的身边，都很希望能够带着这份神的怜悯去到人的里面，也都成为宣教士那份的激励，几艰难几咁困难都坚持下去，与失丧的人同行。怜悯这个字呢，英文是 compassion， 意思是共患难。宣教的工作就是将神的怜悯带到破碎人的心灵里面，告诉他知道，纵然今天他们在世上去孤单无助，但耶稣愿意与他们同行共患难，好叫他们能够去经历神的大爱。今日我们同样都要去效法耶稣基督这份怜悯人的心肠，以致我们一起去学习怎去关心神所关心的人。早排认识一位宣教士，她是一个很年轻的姊妹，单身的姊妹。她中学的时候的阶段，面对她人生的低谷，以及她很无盼望，很绝望。耶稣在那一刻就拯救了她，由她原本极度悲观自卑的生命180度的改变。十多年前在一次的差传的聚会里面，她回应主的呼召，愿意成为宣教士被差出去。神透过一次的灵修，也都神给她看见穆斯林很需要神的怜悯，很需要神赐下的活水。由那天开始，他就为着穆斯林得救去祷告，并关心他们的需要。姊妹要去的工场并不是一般的大城市，而是长年在战火里面，99% 以上都是穆斯林，当地的通讯也都不完善，没有我们打 WhatsApp 那么方便，真的是一个很极度艰难和危险的地方。真的想不到一个单身的姊妹和她的家人都很支持姊妹的决定。当其他人问姊妹的妈妈，为什么你不将你的女儿留在你身边，等她去照顾你呢？反而你舍得将你自己独生的女儿差出去做宣教士。姊妹的妈妈指出，昔日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同样都去付出很沉重的代价，来到我们落后的中国当中去传福音。若果不是他们来到中国，今日我和我的女儿都听不到天国的福音，我又怎可以这么自私，将女儿留在自己身边，而剥夺了别人去听福音的机会，得着神的怜悯呢？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效法耶稣基督这份的怜悯，将福音带到困苦无助人的当中，你愿意吗？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人会想，怎样才可以有那份神那份的怜悯呢？怜悯人那份的心呢？其实经文已经给了答案我们，就是以耶稣基督的眼光去看世上的人。我们看见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样，定还是见到他们就当见不到呢？有一年我去泰东北的短宣，一入到去一个的村落里面，遇到当时的村民，他们庆祝不知什么节日， 大家咧喺路边里边咧，即系又跳歌又跳舞又唱歌，好开心。成个村落好多人咧一齐出嚟，路嘅两旁亦都摆满咗咧好多嘅小食，甚至村民咧见到我哋啲外来人嘅时候咧，佢都送上嗰啲嘅食物俾我哋。嗰一刻我睇见佢哋好开心，亦都系一班好有善良嘅人。但圣灵提醒我，一日神要再翻嚟嘅时候，呢片土地都要被消灭，唔信嘅人终极都系会沉沦。所以神教导我要用神嘅眼光睇佢哋，福音要临到呢片土地里边，让呢班嘅太东北嘅居民能够咧去认识主。同样今日我哋唔可以忘记嘅，自己都系曾经过去嘅本相。若果唔系昔日有人向我哋传福音嘅话，我哋根本无法脱离我份困苦无助的生活的状况，更加不能够拥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宣讲天国的福音就重要。下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也都有差传的晚会，鼓励你们一起来出席两晚的聚会，一起去关心泰国的需要。第三方面，我们要效法的是耶稣基督动起来，要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要祈求主差派工人。我们一起见到的话，读第37节，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在36节呢，除了去比喻世人是困苦无助的羊之外，在37节，他更加将这个世界是比喻为等待工人收割的庄稼。想问大家，庄稼的主是哪一个？好易回答啫，是吧？是啊，就是什么？神咯，是吧？是啦，就是神。那么庄稼是指哪个？就是讲那些要拯救的灵魂，是吧？那么工人是哪个？是啦，我们每一个，是吧？大家很聪明啊，一套认识这段经文，就是我们每一个的信徒。耶稣说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不知道你听见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呢？有多少人听见的时候心很不安乐？有多少人很不安乐？都有，是不是？ OK， 有多少人觉得很焦急，很想立刻出去为主收庄稼的，有没有？又冇喎，又好奇怪喎，又焦急，但又都有，感謝主嚇，真係啊！我聽見睇見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好焦急，出面咁多莊稼等人收，點唔收咧嚇？但耶穌話咩啊？要先禱告，究竟要為咩禱告咧？就是、耶穌話要祈求莊稼嘅主差遣佢嘅工人出去收主嘅莊稼。其实差遣这个字呢，我的意思原文呢，就是要赶出去抛出去，并不是我们平时所用的讲派出去。换句话说呢，是一个很迫切呢求庄稼主快点差工人出去收庄稼，并不是再派人出去什么撒种。所以不要再拖了，要把握时机。整个的祷告的焦点不是庄稼，是差遣工人出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其实庄稼的是主，不是我们的。差遣工人的责任是谁？亦都是主的责任，不是我们。其实神自己可以亲自去差遣工人出去，不需要我们。为什么神要我们在当中去祷告呢？我相信神很想我们同样去关心他关心的事，而且神很想我们加入这个天国的行列里面。所以有人说，如果天父没有呼召你到前线作宣教的工作，你便应该在后方成为祷告者、支援者，同样都是参与宣教的事。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求主做我们想做的事，因为神才是那位的主，我们只是做主的工作。我们要祷告求主差遣合适的工人做他的工作。如果从街传角度来看， 我们应该去祷告主差派更加多的工人出到去，去一些小工人收主庄稼的地方，以致神的名得着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为神的角度去祷告吗？我们有没有为神的荣耀在当中去祷告呢？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生命能够成为适合的工人去收主的庄稼去祷告呢？还是我们常常都是为着自己的需要祷告多一点呢？耶稣讲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愿意我们都为着神的角度，为神的荣耀，宣教的事工一起去摆上膝头的功夫，一起祷告，一起去做宣教的事。记得曾听见一个的见证，讲到一位宣教士在穆斯林里面的工作，他拥有15年的时间去建立了一间40人的家庭的教会，并且按立了几位的长老轮流在当中去教导弟兄姊妹。听落好像信徒人数很少，但当我了解原来在穆斯林群体里面有教会，实在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因为按照当地的法律的规定，有人离开了伊斯兰教最高的刑罚就是要死刑。宣教士居然能够在一地方去建立一间这样的教会，实在是一件神迹。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位宣教士真是厉害了，传福音一定很有恩赐。但宣教士分享一个真相的时候，原来他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国家，足足头六年的时间，他什么都做不到，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学语言，学得很辛苦，勉强可以应付日常的生活的需要。而教会只有他和他太太和一些的同工，连一个本地人都没有，完全传不到福音。他心里面很难过，他对神说，不是你差我来的地方要向穆斯林去传福音吗？他们不是很需要主你的福音吗？为什么这么多年一个人都没有信主呢？宣教士心里面感到很灰心，什么都做不到，但宣教士觉得他需要改变。在神面前立志，每个星期他禁食一次，专心的就是为着当地的穆斯林和他自己在当中去祷告。几个月之后，表面上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但他内心感受到有些很强烈的领受。他看见自己生命里面很污秽，原来他发现自己仍然有老我，原来他不是那么爱神，不是那么爱当地的人，所以他在神面前悔改，寻求神的赦免。后来他觉得一星期一次禁食不足够，就改为一个星期有两次的禁食，为到当地人和自己在当中去祷告。几个月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有发生，但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而是发生在他太太的身上。因为他太太去探访当地一位的妇女的时候，当他踏入人的屋企的时候，当地妇女立刻指着这位宣教士跟他说，就是你了，我好认得你，我已经等了你十年。宣教士太太很莫名其妙，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去探访这位的妇女，还说认得我，又说等了我十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十年前这位妇女去寻求真理的时候，有一个白衣人向她显示，将宣教士太太的样貌给她看见，将来这个人会将真理告诉你知道。这个妇女就是这样等，一等就等了十年。感谢主，这位妇女最后都信了耶稣，后来更加带了20多位的穆斯林在当中去信主，并且在教会的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庄稼已经 ready 等人收割，这十年的等待是谁在等谁呢？究竟是这个妇人等待神，还是神等待合适的工人被差出去呢？神一直在当中去等待工人愿意的在神面前去放低他自己，重新去寻求神，并且被神去建立，好让他的生命能够被神去使用， 成为更加多人的祝福。今日神要我们参与天国的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加在当中去认识神，更加明白我们生命的有限，需要更加多的祷告和去倚靠神。最后，真正成就宣教的不是人，是完全是神的工作。今日神也都静静去等待我们，要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老我，拦了我们神使用我们生命里面的沙沙石石，要挪开这一切，透过走进到去对人群里面，关心人全人的需要，看见人困苦无助，要怜悯失丧的人，庄稼多作工的人少，要祈求主差派更加多的工人去收的庄稼。所以好想用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一番话彼此的互勉，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紧紧记得，我们不是宣教士，但我们仍然可以做宣教的事，你是不是为此而活呢？最近有一首诗歌很感动我，也都很触动我，就是为此而活。这首诗歌歌词里面是这样说，每当我读到你复兴的作为，我的心充满激动，想到失丧灵魂的痛，似乎我就是为此而活。每一天我等候你再次工作，就在这些年你怜悯的触摸，以致从你宝座涌流，让我能够参与其中。我心呼求烈火再次焚烧我，圣洁的呼召重新再来点燃我，神迹的奇事见证彰显你的国，我的双手全然奉献给你用，我心的渴望祭坛的火焚烧我，用你的异象每个早晨叫醒我，你的福音传遍地极每个角落，亲眼能见复兴临到我们的当中。我活着为了基督，其余都有益处，唯有基督是我的至宝，世上万事都失去荣耀。愿首诗歌的内容都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声，我们一生为主而活。我们一起祈祷，请大家低头的时候合上你眼睛。好想问下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今天你听完今天的分享，神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好想给大家一个挑战，有多少弟兄姊妹今天向神立志，愿意效法耶稣走出去，无论在你的职场、你的家庭、你的社区，甚至世界某一个角落，甚至有一天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愿意成为宣教士，带着神的怜悯与人分享福音，关怀别人的需要呢？有几个？如果有呢，请你举举手。好，睇见睇见，感谢主，感谢主。好，第二方面就是有几多弟兄姊妹愿意在祷告里面常常去迫切为神差遣合适的工人出去收主的庄稼？有几多人愿意在祷告里面去摆上呢？有几多人？好，睇见睇见。好，感谢主。我们一起祈祷啊。亲爱主耶稣，多谢赞美你，你给机会的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说话，使我们知道我们为着拓展神的国度，你留下了好的榜样，使我们可以效法，并且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要参与传扬天国福音的事工。刚才各人在你面前的立志，你都看见我们对你的回应，求你加力给我们向你回应的弟兄姊妹，无论有举手的没有举手的，深信你都看得见，你都知道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都不能够持之以恒，求主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让当我们软弱我们忘记的时候，叫我们提醒我们更加记得今天在你面前的立志，一起为着神的福音、万国万民福音的需要齐心努力，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 多谢你听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